这个我们郑少仁博士，他是交通大学博士，他在新竹林良堂待过15年哈，所以他们也建堂哈，当执事会主席哈。那现在目前因为工作的缘故，他在南港浸信会服事哈，他也是科技业的经理人。那我们的王茂彩王执行长呢，他是国际读经会的执行长哈，台湾的执行长。那感谢主，他们都是非常爱主，而且在神的国度里头不断的在往前奔跑，好，他们是一对夫妻，所以我们这时候先请王执行长来报告一下有关台这国际读经会的这个事工。
谢谢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国际读经会台湾总会的执行长王茂彩，非常欢喜快乐和大家一起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也非常期待，因为我们过去在新竹林良堂15年之久，所以觉得好像回娘家一样，和我们自家人一起连结是最喜乐。那今天呢，我也觉得很奇妙啊，才知道今天教会开始推动要采用每日研经释义，是我们读经会的出版品。那所以呢，正好把握这个机会向大家说明一下，好吗？啊，好。那我先很快的请教各位，我们都看到现在医疗发达，很多人百岁常见了哈。但是你有没有认识一个人150岁的呢？铁定还没有哈，圣经里面有。但是你知道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个事工福音机构，153岁，就是国际读经会啊。那感谢神啊，在全球现在有120多个会员国，台湾读经会是其中之一，而且我们明年要庆祝60大寿一甲子啊！感谢赞美主，所以我相信神啊，一定是喜悦这个机构，可以让他长长久久在这个世代服事哈。那我们看一下，他不动了。我要对这边，对不对？哈，好，那跟大家说明一下，我读经会的意向就是传福音，兼顾教会，将神的话传给下一代，重不重要？很重要哈！你看，这是我们读经会全球的连结是非常的紧密的啊。看到右上方，我穿着我们的旗袍，还有拿着国旗进场哈。在上帝的国度里呢，没有政治的排挤，我们是彼此相爱。特别是3年前啊，是我们150周年感恩聚会在马来西亚举办的时候，我代表台湾出席。那么全球有400多个。同工一起聚集，那我一进会场就看见一件很惊人的事。我们来玩一个找找看的游戏，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国家的国旗？有，在哪里？最中间啊，而且旁边有一堆英文字哈，那个字是 Scripture Union， 就是我们的读经会的正式的名称，是我们的正式会旗。所以我们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挂在会旗的正右边呢，我一进去就很惊讶，我赶快就请教我们英国的同工，他在那里忙，我就说，请问为什么我的国旗放在那个位置上？他说，哦，我帮你去问。他很 serious， 很认真，他问了所有的同工回来跟我说 ，I'm sorry， nobody knows why。哇，弟兄姐妹，我听了之后我更加的感动。你们说这是出于谁啊？神，赞美主啊！我说 ，You don't know how much does that mean to our country？ 这个事情对我们国家意义太深远了哈。所以你看，我们尽了多大的努力，都很难把我们的国家光明正大、堂堂皇皇的推出去的时候，神却告诉我们，神爱台湾。神要重用台湾读经会，神要透过台湾读经会将福音广传，我自己非常的受激励和感动，并且神果然如此做哈。去年2年前我受邀成为我们东西亚区有30个国家，那其中呢有一个5国的治理小组，所以呢我就被受邀成为其中之一，所以我现在每年要和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韩国、台湾加上英国总会的执行长，我们6个人呢每年要开2次的会议来推动亚洲区的 福音事工。感谢赞美主哈，特别是在今年我们看见香港的情况急转直下的时候，我心里感觉任重道远，因为在过去香港读经会一直是我们华人推动福音事工的马首是瞻哈。那我相信透过这样子的，好像神在告诉我，我们要预备承接这个重要的任务跟角色。所以真的的确哈，今年上个月我就接到新加坡读经会呢，以前都是跟马来西亚，以前都是直接跟香港来定每日研经事宜的，今年已经转来跟我们，要邀请我们来把我们的书带出去哈。所以真实这是在神的心意跟计划中，请各位纪念台湾读经会这样神圣的任务，阿们，为我们代祷。好，那另外我们在做一件很重要但是我们很低调很小心的在做的任务，向各位报告，就是我们去年是不是都好认真的在努力的执行这个公投的任务，而且我们明明好像已经成功了，可是最后却还是被推翻了，心里都很挫折，但是我们好像也做不了什么，是不是啊？所以如果我现在问大家，在这种情况下，各位哪些人哪些人教孩子性教育的吗？没有哎。那有哪些父母？我们希望是父母教，对不对？好，我发现真的，我们的孩子这个性教育就是准备进入学校领受那个我们不太认同的内容哎。所以这好像一个定时炸弹哎。我们都现在像是鸵鸟视而不见，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情况。你看看那些还没进学校的孩子，他们在学的东西也就是从网络上面看的，很多的性教育的内容是得罪神，是惹动神怒气的。所以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办呢？读经会看见这个时代的需要，所以我们已经展开设计这个按照圣经与孩子谈心说性的重要神圣的任务。那我们编写一套教材，那还附加这个绘本。那我们要做的是，例如来到我们的活水灵粮堂举办一个讲座，邀请所有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你们来，我们教你怎么用这个教材，回家之后呢，你就带着自己的孩子按照教材来学习。大家觉得这样好不好？感谢主啊，否则我们好像很多尤其基督徒难以启齿。但是你按照这个教材，你甚至可以很光明正大的讲到性器官一个一个名称，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这个没有什么好害羞的，这就是要学习，学习神对性的看法，学习神对婚姻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先来保护我们自己教会里的孩子，阿们。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在要做这个之前，我们都看见外面的世界下一代年轻人对我们的挑衅跟挑战哈，所以我们很低调的哈，但是我们很忠心很努力的已经在编制这个事工呢。我们预算70多万，但是呢我们一面做一面募款，感谢主，我们期待今年年底就可以做出来了。如果成功了，我们做出来了，请问你想不想来上课啊？啊，谢谢大家支持，很多人点头。如果连这么好的内容都准备，我们还不去做的话，我们真是愧对我们的神了哈。我们要好好的看守我们的下一代，这是神的产业，阿们。好，那另外我也向大家报告我们的事工，在这一次疫情里，感谢神保守台湾何等的平安哈。但是呢，我们听见新北市的家暴率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0%。这不只是台湾，全球都是一样，因为大家都关在家里，心情都很不好，蠢蠢欲动，那我们看见这个可怕的情况，所以呢回应这个需要，于是我就亲自来动笔来写了这个儿少乐读经。我们从创世纪写到启示录，把最重要的真理写出来，讲到创造，讲到罪的开始，讲到罪的可怕，讲到试探引诱，讲到顺服，顺服谁？顺服父母亲，顺服神等等。所以我们为孩子们打下真理的根基，还有最后讲到 救恩，耶稣的爱，我们也讲到世界的结局，只用70天，这个过程很艰辛，因为临时回应的呼召，所以我做到一半的时候，很累哈，因为常常是下班回家才写，写完之后马上 email 到美国，我的女儿翻译成英文，我们做的是中英对照，她一翻完马上再回传给我，我们就同工马上做美编，媒体同工马上上线就传出去，是这样子立即的来做的，都是热腾腾的哈。那中间很累的时候，大概30天左右，我就想要休息打住，旧约写完了，结果我们就接到一封一准时来的信，一个纽约的读者就说啊，我们在这里情况很严重，正在想要帮孩子找教材的时候，就看见你们这个免费的教材，我的小孩，我就带他用了3天，他就知道怎么用读圣经了，他现在每天都自己读圣经，他说请你们加油，我们很需要。我就回相信这是从神来的呼召跟激励，所以我就继续把它写到70天，向各位报告70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统计，透过这个事工，我们服侍了17个国家1800个家庭啊，一起来到上帝的话语，关起门来投靠在神的翅膀底下，在他坚固的磐石上研读神的话，感谢主。那另外我们也配合每日研经释义的进度呢，出版了最新的儿童主日学教材。我们知道现在台湾很多教材是延续很多年的哈，而且很多孩子呢上完之后只记得的就是约瑟、玛利亚、大卫、歌利亚，是不是哈？可是我们是按照每日研经释义的进度，它的优点就是5年带孩子学一遍圣经。所以像我们现在正在读什么罗马书，孩子们也在学罗马书，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所以我们的孩子是跟着家长一起进度，所以如果家长愿意的话，也可以买这个教材回去，在家里建立家庭祭坛，而且你知道主日学在学什么，回家都可以有很好的对话。我们不能把属灵的教育推给主日学老师，一个礼拜2个小时而已，神的产业在你我的手中，我们都要尽这一份忠心。那另外读经会有一个很棒的资产，就是旧约新约游踪讲座，叫做 Walk Through the Bible。 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年轻的时候读过一本小小的书，叫做雅比斯的祷告？有好多人点头，那个作者就是设计了这个讲座，全球已经翻译成35种语言，数百万的信徒学过，只要1天6个小时就把圣经透过口诀加动作很有趣的方法来学，来明白圣经到底在说什么，你学了一个全貌。好，那我想要表演给你们看，因为第二堂时间比较充分，你们想不想看？好，特别给你们啊。好，那我要表演创世纪哦哈。好， 是不是很有趣？弟兄姐妹，我很多人学完就好兴奋，我终于知道圣经在讲什么了。尤其后面这个王国、联合王国、王国分裂，哇，为什么分裂？然后有好多个国王打打杀杀，到底是如何呢？那都做了很系统的架构式的整理，所以我希望有机会来教你们，好不好？真的哦，好，明年好吧？啊，明年我们上啊。等一下你就知道，我们去过高雄灵粮堂，400个人来学，哇，大家一起做的时候，众水的声音一般，在地如同在天，合一的学习，非常的感动振奋哈。甚至于有人学完之后说，他内心的忧伤都得医治了哈。这不只是学知识，也是培灵啊，更看重的是生活的应用，这都是一些学习的教会，非常的喜乐。那我们也用这个讲座去传福音，每一个讲座都可以变成一篇讲道，哈。那这个是皆有收容所，我们去了台北的3间，他们每个人都举手决志，好，感谢神，学圣经原来可以这么快乐，他们的回应。那另外读经会也用这本很好的每日研经释义，今天是不是大家都拿到这份礼物？感谢主哈，我们也用它来帮助偏乡的教会，现在有50间的啊弱小的教会，还有像啊这个孤儿院等等的，我们免费赠送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那里因着读上上帝的话语而被造就，让教会能够活起来。而去年新竹的监狱有100多位啊受洗，好喜大新闻，没想到我们接到他们的教化科长电话说，要用我们的每日研经释义来帮助这些新生儿来认识圣经，是不是太棒了？但是他说是要免费哦，哈哈，感谢主，要不要给他们？赞美主，我们就几百本几百本的送进去，而且是长期的，我们答应他们，我们要帮助他们持续的来读。甚至于我上个礼拜还接到台东监狱一位受刑人写信，他说他就是在新竹接受到我们的帮助，他说他被调到台东去了，可不可以让我们继续为他寄？我们说没问题，我们不只寄给他，而且寄给台东监狱的这些受刑人，愿意的人都可以来读。赞美主。所以啊，我们也把新约由衷带进去，把耶稣生平都交给他们，非常快乐的用口诀加动作学会了哈。那现在我们回到这本好书《每日研经释义》，其实呢是台湾历史最悠久、最经典的一本每日来研经的啊，明白圣经的好书，都是我们华人牧者写的，非常符合我们华人的民情哈。那而且呢，各位，我们过去读圣经常常年初立志，然后呢走不出埃及，到了民数记、生命记这个立位记就很痛苦了，对不对？然后就决定好，今年我读经到此结束了哈。但是各位，我们如果能够按着每日研经释义，你就有一个读经的教练好朋友陪在你身边，你每一次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就按着他的进度，一天只有一页，30分钟就可以完成，而且都是最精要的内容，那就可以帮助你5年精读一遍哈，所以是非常好的。这里有一个教会见证，也是我们大家的大家庭里一员，高雄灵粮堂，他们过去碰过一个难处，从数百人剩下100多人，但是母会差派了一个有智慧的牧者，一进去说，现在虽然好像很动荡，但是我们全体一起来读圣经。而且呢，他就采选用了我们的每日研经释义，跟我们的教会一样哈。那全教会很落实的读，不只是自己读，小组也读，然后祷告会也是要先读，然后呢，主日讲台信息也是按他的进度啊。感谢主啊，真的是很认真、很落实。奇妙的事就发生了哈，这个教会短短7-8年间呢，人数已经增长到2000人了。而且呢，重新募款建造了一栋10层楼高的荣耀的教会，就在高铁的旁边。我们感到很荣幸能够参与在他们这些年的成长当中，已经超过5年精读一遍，还是继续的在用啊。有一天我去这个教会，有个姐妹好高兴的跑来找我， 他看见我巧遇，他说执行长谢谢你哦。我说真的啊，我不知道做了什么事，你告诉我，你要谢我。他说我们教会真的很认真，用这本书来读圣经，帮助我们大人很多，不只是这样子，而且我的儿子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才用，他比我们更认真。我们有的时候上班很累会偷懒几天，他们俩，我这个儿子啊，每天铁定一定写完功课，读完圣经，读完每日研经释义祷告才睡觉。奇迹发生了，小学六年级毕业典礼，他竟然获颁市长奖，也就是全校第几名啊，第一名毕业。他说这个，而且这是一个千人的大型学校，他说我们都不敢相信，因为我和我先生工作都很忙，根本没有时间带他去补习的。他就是每天忠心的来到上帝话语面前。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这个见证其实是激励我们自己的同工，但是我也要激励各位，世界的方法很多，但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带领你的孩子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吧。阿们。好，所以呢，一天只要一页，而且都是精华哦，非常宝贝，你们可以翻一翻看就知道。而且呢，小组里面的讨论题目都准备好了，小组长，你如果想要节省你的准备时间，就可以来跟我们要小组的讨论题目的答案，都已经有了，而且很宝贵的。如果你看我们的封面都有一个主题，我们这是季刊，一本用三个月，季刊封面都有一个主题，配合这个主题，我们每一本书里面都会精选很优质的灵修短文，来激励我们众人，帮助我们成长。那有好多牧者都跟我说，他们每一次收到就忍不住啊，全部都把那些短文都全部读完了，感谢主。那另外就是我们有两个进度，如果你觉得每天这样子读有一点，下面有一个一年的速读圣经进度，你可以快跑向前。好，那最后我们看到有标准版、简体版还有大字版，非常舒适，希望你们都会喜欢采用。那对年轻人啊，电子书是非常好的，鼓励大家来采用。我们的价钱呢真的是超优惠，我们不断提升我们的品质，但是从来不涨价，因为我们的理监事对我们有指示说，我们不是盈利机构，我们是福音机构，我们是为了帮助信徒来到上帝话语面前。所以希望大家珍惜这本精心制作的好书。那最后还有一个好棒的奖品，就是淡江教会庄玉明牧师，他们也是千人教会，采用了这本好书之外呢，他发现他还想要更进一步帮助他自己教会的信徒，所以他每天录影啊，十分钟的补充神学，把背景呢再更精细的架构起来。那所以你只要把我们封面右下角有一个 QR code 扫描进去呢，你就可以每天都可以听到这个补充的。所以你会不会觉得每天早上都有丰盛的属灵的飨宴，饱饱的带领你走一天走一年的道路。所以我们称呼这个叫做读经大联盟，你扫进去之后，每天从唱诗歌到每日研经释义一直到影片三部曲都有了，读经大联盟。因为我们叫做 Scripture Union， Scripture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圣经 Union 啊，联盟啊，我们全球的华人一起大联盟起来，众教会一起来读圣经。目前这本书呢已经服侍数百间教会，我们每一季的印量将近20,000册，我们非常欢迎你 也来成为我们大联盟的一员。那最后就是在我们的夹页里面有个奉献带，还有我们的事工代祷信，欢迎大家认同这个圣工的话也支持我刚才介绍的这些宝贵，有的时候要低调的圣工，请为我们代祷或者是为我们奉献。那我很感谢我们的那个教会干事啊，他已经在后面预备了，今天你如果要订阅书籍的话，他会请你们付现金，而且要填写订阅单。所以你如果要订阅书的话，大家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向我们的干事来订阅哈，减少他行政上面不必要的这个其他的工作。 立刻行动哈、而且我们一季一次哈、不是每个月，所以很省事。但是如果你认同我们的事工，也想为圣工奉献的话呢，就请大家尽量勾选啊、奉献在最上面这一栏哈、就不会跟订阅呢混淆，这以至于它行政上可能会有一些复杂度。所以邀请大家为圣工奉献，尽量勾选第一栏，或者是第二栏的话，就是终身会员。我盼望我们当中会有一两个终身会员和我们一起来推动这个神圣的事工，让读经会接下来150年继续来为主效力。而且感谢主啊，那个花莲鹿鸣酒店的董事长他有一个茶厂啊，他每年都会为我们奉献一些茶叶。今天如果你有奉献袋交给干事哈，在后面的你都可以领一包红茶哈。这位弟兄精心爱心哈，为我们一起来感谢大家，来鼓励大家一起做神的圣工，谢谢大家。最后就是请为我们代祷奉献加入会员。接着我要邀请我们读经会最优的讲员哈，也是我的最好的特助，他说他是我的特助，我先生郑兆仁弟兄。是他都是很认真的在准备讲章，都是一字一字写，而且呢很多教会听他讲到下一年都会赶快锁定他预约哈。那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真是神的恩典。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郑弟兄。
每次听完这个茂彩的分享，我都热血澎湃，真的。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哈。我们就像刚刚牧师所说，我们在灵粮堂，新竹灵粮堂也服侍15、16年的时间，所以今天回到这里，真的是感受到好像回到自己的母会一样。那凡事互相效力，我刚刚再补充两点哈。第一点，为什么要做亲子乐读经？为什么要英文中文？因为很多的华人他们在国外，他们是移民的，他们在家里要跟小孩子小孩子英文很好，中文不太好，妈妈中文很好，英文不太好，所以才要做中英翻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茂彩讲，他晚上写完之后寄给我们女儿去，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跟我们女儿妈妈跟女儿关系又更加的甜蜜，我觉得这是很感恩的事情。那女儿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圣经有更清楚的认识。不过很有意思，我们前阵子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四个我们就跟他讲说，妈妈可能还要再写70天因为有人就要再写70天。他说那下一个叫弟弟来翻译好了。那第二个事情就是读经大联盟你如果点进去，除了那些之外，客家神学院的温牧师也有分享他的一些心得，所以真的是很丰富。好，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题目叫做多结果子多结果子。那特别是讲福音的果子。我知道教会有在推动是我看过很多，去过很多教会服侍，我知道灵粮堂真是传福音的动力，相对来讲是很有传福音的动力。我也知道你们在推动幸福小组。那我今天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来看神怎么看这个福音的果子神怎么看福音的果子，怎么结福音的果子。我们开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众人喜乐地来到你自己的家中你的殿堂当中来敬拜你。主，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是你自己的孩子。主耶稣，愿你自己早上清晨当弟兄姐妹如同一人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渴慕今天与你面对面的相见。主啊，我们要朝见你。主，愿你自己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愿圣灵你自己的爱，你自己的平安，你自己的喜乐，你自己的激励，还有你自己的医治在我们当中。主啊，需要被鼓励的你自己来鼓励，主啊，需要被医治的你自己来医治。主，愿你今天的话语既然发出就不突然反悔，愿你自己的话语成为众人的帮助，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我们今天早上从头到尾整个的敬拜。祷告感谢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不可以拿出来我们读一节约翰福音15:16。约翰福音15:16，如果你是两排圣经的话， 就是在151页，我下次会把它打出来。对，好，对，很棒，这个印象很棒。来，我们一起来念，请，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不论你们跟父神求什么，父神必定答应你们。好，弟兄姐妹，我1988年在美国受洗之后，就一路在这个神的家中教会的里面成长，然后服侍。那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情况啊，从这一节的圣经当中，你觉得神，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目的吗？是吗？结果子。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如果从这些圣经的话，我们成为神的孩子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我们要结果子。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给我的感觉好像他已经受洗，他觉得他已经有一张单程的车票可以上天堂了，好像他就心满意足了。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啊，不只是这样。当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孩子之后，神不止于说讲到什么上天，是的，我们以后会跟神在天堂新天新地里面，但是现在他就要我们经历更丰盛的生命，不是吗？里面丰盛的生命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他要我们去结果子。好，我先跟弟兄姐妹，圣经当中提到了一些结果子的经文。既然神要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很深的心意，是让我们结果子，结哪一些果子呢？加拉太书第5章是大家最熟悉，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每一个果子我们都可以讲一篇的信息。这是我们个人身上我们要结的果子，我们好像我们的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还有呢，我们嘴唇可以结果子，嘴唇怎么结果子？希伯来书13章第15节，他跟我们讲说，我们赞美神，我们感恩，我们的嘴说造就人的话，我们的嘴说去感恩的话，都是在嘴唇上面可以结果子。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透过我们的诗歌敬拜，敬拜团带我们做敬拜，说我们同心的敬拜，我们嘴唇也结出这个果子。希伯来书跟我们讲说，有的时候神会爱我们的关系，他要管教我们，但是如果能够谦卑的来接受这样的管教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结出平安的果子。这些都是神要我们在生命当中结出来的果子。他说，我要差派你们去结果子，而且他跟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说这个果子是长存的，也就是说这个果子是永恒，里面有价值。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会再回来之后，我们都要去交账。哥林多前书第3章那边跟我们讲说，当我们跟他交账的时候，如果那个短暂的火都要烧掉，只金银草木和谐都要烧掉，只有在永恒当中有价值的金银宝石才会留下来。而什么在永恒当中有价值，就是这些果子。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特别提到的是福音的果子。很多的果子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果子，叫做福音的果子。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6章最后的时候，他讲保罗说，我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的，那时候家中很多都是聚会，都是教会。他说，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的安，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来到龙潭活水灵粮堂，在这边认识耶稣，在这边受洗，你就是这个教会初结的果子，你就是这个教会结出来福音的果子，也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福音的果子是我们要去传福音。可能弟兄姐妹都已经耳熟能详，牧师常常提醒我们。我今天要先跟弟兄姐妹讲，是的，传福音是神一直跟我们讲我们要去做的，但是神也是给我们特权去做这件事情，只有我们这些属他的孩子能够去做。我们先看第一个命令， 命令。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些的经文很清楚的跟我们讲，拣选有一个目的的，是要结果子，各种的果子，我们的生命要过一个丰盛的生命，各种的果子要结出来，要结一个福音的果子。我今天先强调，当然大使命大家都背得很熟，马太福音28章，他讲到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一个大使命，这是一个命令。接着保罗在罗马书的1章24节，他跟我们讲说，无论是希利尼人，是花外人，是聪明人，愚昧的，我都欠什么债？我都欠福音的债。常常我看到一些还没有认识神或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救主，说我要告诉我自己说，我欠他们福音的债，我要去跟他们传讲这个福音。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你在办公室看到他，有你的同事，他的脸色今天有点忧郁的时候，鼓起勇气问他说，某某某是不是最近好不好？我有一次经验，他跟我讲不太好，我说那我是基督徒，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他太太流产，他说他愿意。从这边开始要的就是你有没有这个，你愿不愿意提起勇气来问他这件事情。保罗记得在哥林多前书9章16节讲说，我传福音其实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他说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他在这个传福音的事上已经体会到一个地步，他说这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如果不去做，这是欠债，这是有祸的。总的来讲，第一个弟兄姐妹，传福音的确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但是也是神给我们的特权。什么叫特权？只有你能做，而且做这件事情，神成就的时候，在永恒当中有价值。我上一堂的时候举一个例子，今天如果人家跟你讲说台积电的股票只有你能买，2、3年前的时候就这样讲，你一定会觉得哇，我实在是太厉害。我知道有些事情，譬如说我知道有些证券公司说这些股票只能去抽签啊，就你抽到。现在神说只有你能做这件事情，而且这个是在永恒当中有价值的。我们从圣经来看，为什么这样讲？神把这个特权交给了我们这一些属他的孩子。使徒行传的8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叫做埃提阿伯的太监，他从以索比亚上来，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圣殿去敬拜神。他去敬拜神之后，他在回程到加萨的地方，他在路上读什么书？读以赛亚书。那时候没有新约，在以赛亚书的时候读到53章，他不知道这个被杀的羔羊指的是谁。结果有一个人去跟他解释，弟兄姐妹是谁啊？你知不知道？谁？腓力。腓力去跟他解释，跟他解释说，这个被杀的羔羊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把福音，耶稣基督怎么道成肉身来到当中，无家行美容，然后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出，但3天之后复活，整个讲一遍给他听，最后就帮这个埃提阿伯太监受洗归入主的门下。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去读，是谁叫腓力去跟他传这个福音的，去解释的？圣灵，或者说你也可以讲他，圣经把它翻译成神的使者，神的使者，有的人翻译成天使，有的人把它翻译成天使。不管怎么样，如果是天使的时候，我以前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是很讶异，为什么这个神的使者不直接跟埃提阿伯太监直接说明就好了，为什么还要透过第二手叫腓力去说明呢？我慢慢的体会，神没有把传福音的这个权力交给这些人，他交给了你跟我。另外的，圣经还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说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读到路加福音讲到说，天使跟这个牧羊人说，你去传这个大好的信息。我以前在读圣经，我也会觉得说，为什么天使不全世界飞一圈，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个大好的消息就 OK 了呢？又很快又很有效，但他却要牧羊人一点一点的去传这个好消息。神没有要天使做这件事情，神要他的孩子，你跟我去做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的10章，有一个人叫做哥利牛，他是罗马的这个军官， 他是说圣经在那边讲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是什么？他说他天天跟神祷告。结果圣经讲说有一天有一个天使跟他讲说，你的祷告神都听见了，接着叫他做什么？那你呢，去约帕那个地方把彼得找来，刚好彼得到约帕那个地方去，你去把彼得找来跟你说这个福音。当然在那边很重要的是，彼得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他拯救犹太人也拯救外邦人。但是重要的是，我以前在读圣经的时候也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是天使不直接就把这个福音传给哥尼流就好了，他要这么大费周章的再去把彼得找来？因为神把这个权力交给了我们。弟兄姐妹，我常常觉得至少对我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太常听到牧者，常常听到小组长、区长跟我们讲你要去传福音传福音，可能有时候在讲的时候，你的耳朵都已经好像自动的就把它关起来哈。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今天的第一个很重要的是，传福音是神的命令没有错，但是神特别给我们的恩典，特别给我们的恩典。当你知道有一件事情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而且这个恩典他告诉我们是在永恒当中有价值的时候，你做起来的动力应该会不一样。当你知道这件事情，你的心态好像我们常讲说有两个水泥匠在漆这个在盖教堂的时候，一个说他只是在盖一个墙，另外说他是以后要盖一个荣美的教会，他的心情是不一样。当你知道你是在做为跟神同工，在做一件永恒当中有价值的时候，你应该会心里面会喜乐，而且会把握这样的机会去传福音。阿们。所以这第一个很重要的我知道你们要开始的推动这个幸福小组，说实话包括我有时候去邀请，有时候也是会被拒绝的时候，心里面有时候也会有时候，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责任就是去邀请他们来到教会里面，或者去邀请他们看来到幸福小组里面。好，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跟弟兄姐妹讲，传福音是命令也是恩典更是权力。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遇到的困难通常是什么？我的困难通常有人会问我有没有神。以前我在这个灵粮堂的时候教福音班，通常这是第一个。但是第二个问题，有人会问我有没有一个爱我的神，这个神真的爱我吗？在以前八八风灾的时候，小林村被整个土石流掩盖的时候，因为这个新竹灵粮堂有一些人弟兄姐妹是从小林村来的，所以就有一个特别的团队去安慰或者是去关怀他们。那小林村的人问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位爱我的神，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他们的当中？在2003年的时候，科技泡沫化的时候，我以前在我前公司的时候，我需要回到美国去开会，我以前是做通讯的，那我在贝尔实验室上班的时候，我要回美国去开会的时候，在美国我的华人教会我受洗的地方，有很多的弟兄他们失去了工作，也有很多慕道的朋友他们来到教会，他们失去了工作来到教会寻求神的帮助。有时候他也问我一个问题，祷告了许久，可是好像神并没有把工作给他们，他们也在问我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位爱我的神，这位神在什么地方？当我们要将我们所相信的神介绍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会问这位神在哪里，甚至于问这位爱我的神在哪里。全世界有很多的饥荒，有很多的战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今天很多人想认识神，可是他在问这位爱我的神在什么地方。我们看下面诗篇第十篇诗篇第十篇他讲到说，这个诗人讲到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11节到12节他讲到说，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耶和华求你起来，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的人。这是11节到12节， 然后接着在第八节到第九节的时候，他讲到说他在村庄里面埋伏，隐秘处埋伏，眼睛在那边窥探，好像这个好像有狮子蹲在洞中要去把这些人吃掉一样。诗篇第十篇从头到尾好像在描写一些经文，告诉我们说困苦有一些困难当中的人，他们的心境是什么。这些在困难患难当中的人，他们不明白有一位爱他们的神。很多的好像传道书那边讲到说，他们人家都欺压他们，可是没有人去安慰他们，没有人去照顾他们。这些人他不知道有一位爱他的神可以帮助他，这些人不知道有一位神可以跟他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在新竹莲香堂的时候，茂彩姐妹她参加过这个得胜者的事工。那她在得胜者事工的时候呢，一方面把圣经当中的品格教育教导这些国中生，但是其中有一次有一个学生他比较胖，胖到结果呢，好像其他班上同学就有点像霸凌他一样，笑他。啊，有一天他就跑下课之后就跑来找茂彩姐妹说，就跟他讲到他的情况，顺便也跟他讲到他的爸爸妈妈，他爸爸做生意，他妈妈呢，因为家里面就是那一阵子经济不景气，赔了2000多万，爸爸妈妈天天吵架，说要离婚。这个孩子呢就跟茂彩求救一样，跟茂彩求救，把他的情况跟他讲。茂彩有一天回到家问我一个问题，我们要怎么去帮助这个学生呢？我们要怎么去帮助这个学生呢？当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到诗篇第十篇的时候，诗人在这里好像描写一幅很不公义的事情，或者说是临到一些人的身上，这些的事情有的时候是天灾，好像有的时候更是人在用他的权力去压迫这些的人。传道书第四章说，有些人受到压制的人流泪，没有人去安慰他们，欺压他们的人有势力，可是呢没有人去安慰他们。他告诉我们一幅图画，是有些人在困难的当中，可是没有人去关心他们，没有人去关心他们。我前阵子看了一篇美国基督徒律师所出刊的刊物，它里面写了两个故事，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印度的小女孩，10岁，叫小命，她的妈妈怀孕了。印度的村落，乡下的村落是很贫穷的。那时候妈妈怀孕的时候，印度的一般的村落就像台湾30-40年一样，甚至50-60年以前都是助产士到家里面来接生。可是这一次她的妈妈胎位不正，没有办法，只好到医院里面才能够母子均安的这个生产下来。感谢主，孩子生产下来了，可是欠了医院好几百块的美金。我们可能认为这个金额不是很大，但是对乡下这个家庭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们只好把这个小命这个小女孩放到工厂里面去卷香烟，每天卷2000支香烟。从此这个孩子没有办法跟他的玩伴在玩，也没办法去上课。那篇文章说这样的事情联合国是禁止童工，可是在印度大概1000多万到1400万的人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篇文章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这时候我们要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传讲一位爱他的神的时候，他要怎么去相信这位神呢？第二个故事是南美洲叫做智利的一个小女孩，14岁，叫做 Joyce T， 她因为家暴的关系逃离家里面，到了一个火车站，在火车站的地方她无家可归，她不知道去哪里。这时候突然间有一个老妇人出现，跟她讲说，你没有地方去，先到我家来好了，休息一下，我帮你找一个工作给你。他没有地方去，他就只好跟着这个老妇人到他们家去。到他家去就喝了一杯水，喝完之后醒来，他已经被卖到私娼寮去了。人家要叫他接客，他就跟那边的人讲说，我还没有成年，你们不能这样子，我要去报警。人家就打他，灌他这个水，或者说是这个辣椒水，直到他愿意就范为止。那篇文章说，这样的事情全世界的统计大概有200多万到300万，也是联合国所不允许的。他又问了一个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要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要怎么来认识这位是爱他的神呢？弟兄姐妹，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是，当我们如果真的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是有需要的。这个需要可能严重的像刚刚讲到前面的印度的 Shamin， 或者说是智利的 Joyce，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你的同事，他在工作当中他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或者他在有一些与人互动的时候是很冲的，有时候可能是你的邻居，他好像不觉得有什么善意，或者说他家里面有一些情况需要你去帮助他，有的时候可能是你的亲友，你的亲友当中可能婆媳的关系，或者说是亲子的关系，你要去帮助他，你要拿圣经教导我们的去帮助这些人。不管怎么样，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需要，不管在远处的印度，近处的你家的隔壁，还是怎么样，公司的里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需要，他们需要认识这位爱他们的神，只有神能够去帮助他。论坛报前阵子这个礼拜天刊出来的有一篇的文章，就是讲到有两个年轻人，香港人，他真的到一个地步，他的妈妈说只有耶稣能够拯救你，带他们去教会之后，他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出那个黑暗的当中。弟兄姐妹，这些人在困难的当中，他们有一个需要，需要认识这位神。那我们看到这么广大的禾场的时候，因为在约翰福音讲说这个庄稼已经熟了，请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庄稼，但是这些庄稼是需要我们去帮助他的。我们在问说，那神啊，你的计划是什么呢？神的计划是什么？神的计划，我的感动是，神的计划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的灯不放在斗底下，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也将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成为他的孩子之后，弟兄姐妹，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耶稣告诉我们说，黑暗的地方只要有基督徒有光，黑暗应该会褪去的。他告诉我们说，这个盐在的地方不会再腐烂下去。盐我们现在都拿来做调味品，但是以前的人盐主要是拿来做防腐的，所以会有腊肉这种东西，他没有冰箱，所以拿主耶稣跟我们讲说，有基督徒的地方黑暗应该要褪去，有基督徒的地方不会再让这个情况更加的腐化下去。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做他的见证的人。当人看不见这位神的时候，他要怎么认识这位爱他的神呢？弟兄姐妹，透过你，透过我们对他们的关心，只有这样子他才能够认识这位还看不见的神，他还不认识爱他的神。三年前是长老教会来台湾150年的纪念的这个论坛报特别为他们写了一系列的这个纪念的刊文的时候，我看的是很感动，想到马杰医生怎么来到这个地方，马雅各医生从南部怎么来到南部的地方开始在宣教，他们关心那些需要他们关心的人，他们去医治那些需要被医治的人。长老会过去也做，现在不管怎么样，他们中脉也做了很多学校医院的事情。想到了，我就想到马太福音25章那边跟我们讲说，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把山羊跟绵羊分开。他跟我们讲说，分开的时候说，他说你这个我渴了，你给我水喝；我饿了，你给我东西吃；我在监狱的时候，你来看我。那些人说，经文说没有啊，没有啊，我没有给你吃啊，我是给那些人吃啊。耶稣说，坐在他们的身上，就等于坐在耶稣的身上。当我们看见这些需要的时候，弟兄姐妹，他们要认识这位神，必须要透过你跟我这些成为他孩子的，我们成为他的光、他的盐的时候，来做他的见证的时候，来关怀他们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他们不仅在这方面实质上面有需要，说我们也看见他们在灵里的需要， 路加福音跟我们讲说，他们是贫穷的，他们是被掳的，他们是灵里面瞎眼的，受压制的，在困苦当中，他们需要我们去把这位爱他的神，可以做全人拯救他们的神介绍给他们，让他们接受他们这位神成为他们的成为神的孩子的。我不知道你听到这里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我有一些压力。弟兄姐妹，有时候想说，哇，都是好像我们要成为神的见证，可是主啊，我也很忙哎，公司里面的压力也很大哎，我知道，我也有父母亲要照顾，我也知道，我还有孩子要照顾，我也知道，教会的祷告会我也要来参加，教会的敬拜堂我也有参加，我都知道。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五饼二鱼的观念。是的，在这一些的当中，我们有我们应该要尽的责任，但是神是行奇迹的神。五饼二鱼，我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五饼二鱼的故事是这样子。他说耶稣那天在伯大尼跟众人讲论上帝的道，那一天日头快要平息，日头要下山了，十二个门徒来跟耶稣讲说，赶快让他们离去吧，自己去找吃的。开玩笑说他们那时候没有 7-11， 没有便利商店，赶快让他们离开去找吃的。但是那时候耶稣跟门徒讲一句话，是哪一句话？耶稣跟门徒讲说，你们给他们吃饱。这是一句吊诡的话。当5000个人门徒看见怎么天黑了，没有地方可以让他们吃饭的时候，让他们赶快自己去找吃的时候，可是耶稣跟门徒说，你给他们吃饱。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好像从我们的理智很难去了解的事情。弟兄姐妹，今天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个困难。有时候我好像时间不够了，我好像资源金钱好像也没有那么充分，教会希望我们去在幸福小组多付出一点，说好像有时候我会觉得好像不太够的时候，没有关系。耶稣在这时候跟他们讲说，你给他吃吧。我们第一个时候怎么够呢？那时候有发生了两件事情。有一个人叫做腓力，他跟耶稣讲说，我这边有20两银子，去买东西也喂饱不了5000个人。这是我们的心境。哎，我这么一点点，我也没办法照顾很多人，我也没办法照顾很多 best。另外一个门徒安德烈跟主耶稣说，这边有一个小孩，有5个饼，有2条鱼，可是这5个饼2条鱼分给这5000个人算什么呢？耶稣那个时候等到一个小孩愿意把5个饼2条鱼给他，他拿到之后，透过耶稣就不一样，注谢了，喂饱了5000个人。耶稣很重要的是问我们两个问题，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他在问说，这时候我们要去传福音，遇到很大的需要的时候，你有什么？你肯不肯交给神来使用？他就会问这两个问题。我们人生的阶段的里面，我在上一堂讲说，我们人生阶段的时候，五饼二鱼是不一样大的。我觉得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是比较辛苦的，我的孩子很小，现在我时间多了，我跟我们的茂才姐妹时间多了，我们多为主摆上一点，好像五饼二鱼比较大一点的。但是不管你的五饼二鱼是什么，他在问一个问题，神说你有什么，你肯不肯来让神使用。当我们面对门徒面对一个要喂饱五千人的反应 的需要的时候，门徒的反应都是我怎么够呢，我们手上的怎么够呢？这样的心情好像也是我们在面对广大合场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我们平常要上班，我们要陪孩子，是的，剩下的时间剩下的金钱怎么去满足这些需要呢？但是弟兄姐妹，我的经验是，当你愿意的时候，当你愿意把你就算是一点点的时间拿出来跟神说，这是我现在愿意摆上的时间，神会祝福。那一天的时候，我常讲，如果耶稣真的要喂饱这5000个人，太容易了，他只要降下马拿就可以了。那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200万人，跟这5000人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200万人，耶稣都可以喂饱了，何况这5000个人呢？ 可是耶稣没有，耶稣一直在等，等到这个孩子愿意把五饼二鱼交给他。透过耶稣的祝福之后，神迹就发生。这是我的经验，我相信也是你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的经验。我刚早上进来的时候跟牧师在聊，知道你们也在建堂，新路联阳堂也建过堂，我担任建堂委员会的主席。那个时候我们200多个弟兄姐妹，我们也觉得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堂，我们不希望再租。我们单单去租这个堂的去买这个地的时候，就花了我们4000万。地上的建筑呢，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8000，也6000万，好像加起来大概已经1亿了。然后呢，后来地上的建筑一直在追加成本，最后我们做完大概是1亿2-3千万，我也不太记得确实的数字。我听到的时候，第一，我每次开这个建堂委员会的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也是，哇，我们真的可以做吗？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都忘记还有一位神。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交给神使用的时候，神迹就发生。如今新竹联阳堂的弟兄姐妹的信心是很大的。这个孩子把五饼二鱼交给神之后，他不仅喂饱了5000个人，他离开的时候还带着满满的12个篮子的五饼个饼跟鱼离开。他目睹了神做的神迹奇事。当你经历过神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知道这位是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你的生命会达到另外一个高地。相信愿神祝福你们，透过建堂的事工，让你们的整个教会对神的认识能够到达另外一个高地。当然这当中是不容易，我知道，但是我们经历过之后，我之前前几年回去新竹讲道的时候，他们跟我讲，现在知道如果这是神的心意，他们对于一些几千万的案子，他们都很有信心，知道神一定会供应。我们是怎么信主的？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是护士长，她在美国的姐妹当护士长，香港来的，是很忙的。她跟我们讲说，她跟神祷告，她上有爸爸妈妈要照顾，下有孩子要照顾，她跟神说，我只有礼拜四晚上有空。那时候没有 email 也没有手机，她就坐在厨房吃饱饭之后，拿教会给她的信任名单一个一个的打电话，一个一个跟他们祷告。我们就是这样被他关怀，然后邀请到若歌教会，然后他陪伴我们。他现在的儿子来到科学园区上班，他说他也会从美国回来看他儿子的时候，他就讲，哇，你们好好感谢主啊，你们都这么服侍神。我说 Ruby， 你要知道你有很大的功劳在这里面，如果不是你当初的关怀，可能我们也不太会留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姐妹，有时候不要轻看你一个祷告。我在公司里面问一个同事说你好不好，他说他不太好，他太太流产。你跟他祷告之后，你再送他一本圣经，他的生命就开始不一样。在一个晚上，礼拜四一个晚上，你愿意为一些人祷告，挪出时间来，可能这些人以后成为神更多重用的精兵，你都不知道。但是不要小看这些事情，神使用你肯愿意给神的，不管金额大小，不管时间的长短，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他只问你，你有什么，你愿不愿意交给神来使用。我们的经验是，如果你愿意经历神的话，在这些小件事这些事情上面，你可以经历神，神要做大事在我们的当中，这是我们的经历。最后我跟弟兄姐妹讲，如跟读经会有什么关系，你要结果子，你一定要跟这个葡萄树要连接在一起。我们是他的枝子 Vine， 我们要跟葡萄树结，怎么样跟葡萄树连接在一起，就是教会在推读经祷告，在推这个每日研经事或读经的时候，你好好去读经，然后你好好的跟随着教会的脚步。有的时候要去上这个门徒营，你就好好的去上门徒营。教会在脚步一致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动工是很快的。更重要的就是你要在神的话语上要扎根，多多的跟神在读经的事情上面、祷告事情上面连结，以至于我们能够结出这个果子出来。愿神大大祝福龙潭活水灵粮堂，让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多结果子的生命，这个教会也是多结果子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 知道你在龙潭活水教会有更深的心意。主，你不是只是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孩子，你要让我们能够去结果子。主啊，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多结果子的生命。主啊，让龙潭活水灵粮堂成为这地的光，这地的盐，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教会。愿你大大的兴旺祝福教会。祷告感谢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继续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来敬拜。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循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坐入上帝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
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当我们在神的里面，神也在我们里面，神的话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有智慧，我们就能够有力量，我们就能够有信心。神的话要从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求神赐给我们爱慕他话语的心，让我们神的话从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从我们的生命，从我们自我的力量，好不好？我们求神释放爱慕他话语的心，在教会当中，在你我的身上，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读经的上面，熟悉神的话语上面，我们来供应我们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父神，我们向你来祷告。主啊，是的，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胃口，主啊，一个好的胃口，主啊，就是爱慕你的话语，主啊，就是宝贵你的话语。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和心窍，那么看到你话语中的丰富奥秘奇妙。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道能够来重生我们，你的道，主啊，是活泼的，主啊，是大有功效的，是主啊，能够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哦，主啊，使人能够得救。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亲自释放你的爱慕你话语的心在我们的里面，来使我们这律法就不离开我们的口，我们总要昼夜的思想。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好使我们谨守遵行，做好使我们主啊能够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尽都顺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来祝福你的教会，让他们切切的来爱慕你，渴慕你的话语，渴慕你的话语。你的话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语。主啊，你用你话语创造出天，主啊，我们感谢你，说你话语大有能力，你话语能够改 变我们的生命，你的话语能够重生我们，你的话语能够主啊是的能引导我们，主啊成我们生命和亮光，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弟兄姊妹，你要祷告，因为神能神拣选我们就是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不管是圣灵的果子、罪孙的果子，我们正要结出那福音的果子。这更重要的是求神在这结果子之前，神给我们一个怜悯人的心，我们看到那些世上的灵魂，我们欠他们福音的债，我们开始为他们祷告，开始为到你碰触到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开始在你所居住的环境、工作的环境，好不好，你有一个时间是可以为他们来祷告的，神就会把那个爱跟负担跟策略跟智慧跟行动放在我们当中。我们现在做幸福小组，求主帮助我们，神恢复我们那个传福音的热情，那个爱灵魂的心，那个祷告的火热，那个关怀舍己的行动，好吧，我们就为到我们自己的心要恢复。我们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得人的教会，我们幸福小组这样的策略能够为主来得人，神看到我们的心，他会把彼此的给我们，他会把得人的智慧给我们。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我们献上我们的五饼二鱼在神的面前，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怜悯的心，主啊让我们看到，主啊这些，主啊是的，我们说这些世上的人，主啊在路上行走，主啊不管是这些，主啊我们跟他们生活日常接触到的，哦主啊不管是学校，不管是商店，主啊是的，不管是我们的邻舍，主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欠他们福音的债，主啊让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分别可以为他们祷告的，让我们在另一祷告，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就把那个负担放进来，主啊我们就来纪念他们，主啊让我们能够以至于我们有大能的关怀、大能的行动，主啊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求你赐给我们一个爱灵魂的心，求主啊主啊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亏欠、这个欠福音的债要还债的心，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把这与人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主啊使你使人与你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你也把主啊这样的一个主啊让人不将罪归在他们的身上，而将和好与你和好的道理主啊交托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特权，主啊只有我们可以去传扬这真道，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献上的五饼二鱼有这么大的需要，但是神啊我们就按照你圣灵的引导，主啊我们就献上我们仅有的，主啊相信你就让我们这个五饼二鱼可以让许多人来吃饱，主啊还是求你释放释放那颗爱灵魂的心，让我们以你的心为心，主啊让我们可以真的是你的灵来激动我们，激动我们，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主啊欠这地福音的债，主啊我们要还福音的债，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在我们的校学校，在我们的居住的社区，主啊在我们生活接触的每一个人，主啊感谢你，求你主啊来祝福他们，来祝福这块地图，也祝福我们的幸福小组，让我们为人得人如得鱼，主啊让每一个人都尽心尽力，哦，费财费力同心合意一起兴旺福音，因为你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主啊我们感谢你知道世人需要主，需要主，主啊需要脱离罪的咒诅，需要主啊你引导他们，需要你来成为他们的帮助，让他们回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恩惠，愿圣灵感动与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默祷后散会，会后你可以来登记灵修本，后面我们也有一些我们新堂土地采收的蔬菜哈，为我们建堂来义卖，弟兄姊妹可以来购买，也可以来订购，愿上帝祝福大家。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 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是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生命能够彰显。